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宦海南侧总浮沉，朝为至阳，暮为阴，岂可单单冲锋阵，暗地勾连保命根。
嘉靖四十年四月二十六日，新河战斗结束，倭寇死伤280余人，戚家军仅阵亡3人。作为一次遭遇战，新河战斗是十分成功的，但是奉命率军前来救援的游击将军胡守仁依然感到了一丝不安。因为按照之前的判断，宁海不过是个陷阱，新河才是聚集倭寇主力的目标。然而经过交锋，他才发现这群进犯新河的倭寇仅1000人而已。如果说敌军主力不在这里，那又会在哪里呢？答案是宁海。进犯台州的倭寇原先大都是汪直和徐海的手下，跟着这两个人混的时间长了，基本上都懂得一些兵法。所谓兵不厌诈，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宁海只是诱饵，新河才是进攻对象时，他们却改变了策略，只派出部分兵力进犯，而将主力撤回并隐藏在宁海，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。这一招实在是高明，确实瞒过了很多人，但是在那重重迷雾之后，有一个人却始终洞悉着这一切。作为一名不世出的优秀将领，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天赋，此等伎俩自然不在话下。从宁海交锋之后，他就意识到这群倭寇并不简单，所以当新河出现敌军通报的时候，他并没有亲自带着主力回击，只派出了部将胡守仁前去救援，自己则偃旗息鼓等待着敌人的出现。很快他的预测得到了验证，就在他派出援军的第二天下午，紧急军情传来，大股倭寇已经集结准备大举进犯，而他们的目标是台州。到目前为止，敌军的动向大体都在戚继光的掌握之中，但是意外依然发生了。由于无法掌握敌人的具体方位，戚继光驻地离台州还有上百里，而对手已经兵临城下，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晚上。而更严重的是，你派人去打仗自然要管饭啊，但是为了确保行动迅捷，当初抵达宁海的时候，他的戚家军只带了3天的干粮，此时已经是第3天了，军中即将断粮，所以眼前的问题十分棘手，战况危急，距离很远，没有饭吃。然而戚继光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他下达了命令，全军奔袭台州开饭。就在胡守仁结束新河战斗大开酒宴庆祝胜利的那一夜，戚继光正率军向台州挺进，敌军已经抵达台州，拂晓就会发动进攻。而这个夜晚是他唯一的时间，也是唯一的机会。嘉靖40年4月27日，经过一晚上的奔袭，戚继光率军挺进110里， 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台州城。而此时敌军距离台州还有两里，时间刚刚好。然而当戚继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，一向听话的部下们居然抗命了。这些义乌的兄弟们罢工了，原因就是你老人家说好晚上跑路啊，到了台州就能吃饭，现在又出尔反尔，一定要先打仗啊。虽说我们实诚，你也不能这么忽悠人吧。事实证明，戚继光是有远见的，当年他费尽心思一定要挑老实人，为的就是今天。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来，讲了一堆民族大义、国家兴亡之类的话，竟然把当兵的说得热泪盈眶。然后他当众叫出了炊事班，让他们拿着从城里取出的食物开始准备做饭，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：敌人在前面，饭在这里，打完仗就吃饭。于是士兵们顶着微亮的天空继续前进了。支持他们前进的是一个极为朴素的念头：打死倭寇就能吃饭。在离城两里的花街，自以为得计的倭寇终于遇上了戚家军。吃惊之余，他们惊恐地发现这群敌人的表情十分凶狠，眼睛冒着绿光，似乎恨不得吃了自己啊。这也可以理解嘛，一边要抢劫一边要吃饭，大家呀都很着急，于是二话不说就开打。如之前一样，戚继光又摆出了鸳鸯阵，倭寇们则摆出一字阵迎战。所谓一字阵呢，就是一字排开，实在说不上有多高明。然而意外又发生了，戚家军虽然取得了优势，砍杀了很多敌人，却未能如往常一样迅速击溃敌军。在后方观战的戚继光也很纳闷，但是在片刻之间他已然找到了原因，是因为地形。鸳鸯阵是一个威力强大的阵型，但是毕竟有11个人，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空间，而花街地形狭窄，根本就施展不开，战局自然陷入僵持。于是戚继光下达了第二个命令：变阵。瞬息之间，鸳鸯阵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开始了第一次变阵。队长身后的两列纵队各自分开，以5人为单位进行布阵。狼显兵迈步上前，与盾牌并列，形成第一道防线。两名长枪手跟随其后，短刀手殿后，开始独立作战。如果说鸳鸯阵是戚继光改编自唐顺之原创的话，那这个阵型应该算是他的独立发明创造，主要用于狭窄地区的巷战，他的名字叫做五行阵。毕竟人少好办事，5个人要比11个人灵活得多了。倭寇们挥舞着长刀，面对五行阵既不能攻也不能守，只要被狼藓挂住，顷刻之间就会被长矛刺穿。虽然有很多人持刀狂呼死战不退，但除了身上多几个窟窿，实在没有更多的收获，于是他们决定逃跑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戚继光再次下达了指示，阵型就此开始了第二次变化。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，狼显兵迅速上前，超越所有同伴， 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两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，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，保护他们的侧翼。阵型在郎显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追击。这是鸳鸯阵的第二种变化，它的名字叫三才阵，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。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，阵型变不变实在已经不重要了，五行阵和三才阵都是要人命的，跑路才是最佳选择。戚家军追击残敌，再次大获全胜。嘉靖40年4月27日，花街战斗结束，倭寇伤亡1000余人，全军溃败，救出被掳百姓5000余人，戚家军伤亡合计3人。在新河之战与花街之战后，倭寇大势已去，戚继光继续发动攻击，并且在上峰岭和长沙之战中大量歼灭敌军。同年5月末，进犯倭寇全线败退，日本的仁兄们乘兴而来，被人追着屁股打了1个月，没有抢到钱，反而赔了本，只好是败兴而归。这是一次光辉的战役，是一次以戚继光的彻底胜利、日本倭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役。臣都察院右都御史、总督执政、监制军务胡宗宪上奏：嘉靖40年4、5月，倭贼分犯台州水陆诸处，台经沿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1426余，焚匿死者4000余。自嘉靖40年4月23日至5月27日，戚继光率其所部4000名军对阵20000敌军，在无其他军队配合的情况下，5战5胜，共计歼敌5500余人，累计伤亡不足20人，史称台州大捷。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，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，他升任都指挥使，从此他开始被称为民族英雄、抗倭名将。但是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，是另一个戚继光，一个善于搞关系、迎合领导、请客送礼、拉帮结党的人。在无数的史书中，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，他能谋善断、所向无敌，这一切都是事实。但是他也有着另一面，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，请客送礼，大吃大喝一通，然后再认同族、找祖宗，大家都算是兄弟了。但是依照他的工资，绝不可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销，所以结论就是，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。在少年时代，每天环绕在戚继光耳边的是父亲的教诲，教诲他一定要为人清正，不能搞歪门邪道。戚继光曾坚信并坚持过这些教导，他相信父亲是不会错的。然而从他18岁到山东上任时期，他就发现自己错了。虽然他清正廉洁，虽然他刚正不阿，但是这一切毫无用处，也没有人理会他，也没有人帮助他。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，却根本无法实现。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，无疑是 于大猷的被迫离去。对于大猷而言，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。和戚继光一样，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，并很快就锻造出一支极有战斗力的部队，此即所谓于家军。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，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交阵，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，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。军队有了，阵法也有了，于大猷准备大干一场。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，因为和之前一样，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。嘉靖38年4月，胡宗宪接到了这样一个通报，说有群倭寇在浙江沿海游荡，请示如何处理。胡宗宪想了一下，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：
不要管他们，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了。
两个月后，他接到消息，督察院监察御史李胡告了他一状，罪名是纵敌逃窜，以邻为壑。这也真是流年不利啊。胡宗宪没有想到，那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，不去东家就去西家，胡总督不接待，他们就跑到了福建，大抢了一把。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，暴跳如雷，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，于是便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那儿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。但是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，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，事情经过大致如此。但这个故事和于大猷似乎毫无关系，麻烦又从何而起呢？如果有关系，那这事儿就不奇怪了。于大猷这一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。事情了结之后，胡宗宪开始回过味儿来。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任不管，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，当了内奸吧？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，先查李胡，福建人，再查自己，福建的，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。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，于大猷，浙江总兵，福建晋江人。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啊。于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，勤勤恳恳做事，就因为是福建人，结果竟然成了奸细。胡总督呢，雷厉风行，他随即上书，把责任全都推到了于大猷的身上。皇帝又一次生气了，他当即下令削去于大猷的官职，把他抓进诏狱。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于大猷，对他是言听计从，而转瞬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。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，只要短短的几天。所以他终于意识到，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，亲密战友胡宗宪也不例外。然而就在他为于大猷痛惜不已之时，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，于大猷竟然出狱了，并且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。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能够得到如此宽大处理， 是严嵩收了钱，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。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。官场之中，于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，家里有几文钱，他很清楚，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，哪里有钱去行贿呀？但是如果没有钱，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？于是他开始怀疑，于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